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你说弟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召叫我们成为您的子女。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了我们需要圣神的扶助来帮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使命。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大
家好，在圣经古老的传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有使命的人总是会有圣神的推动和充满以及带领。当我们去看圣神与个人使命或者是圣召时，我们不能不看一个人物啊，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是谁呢？啊，他就是梅瑟。神父和沈老师，关于梅瑟与圣神哈，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是说梅瑟在他身上哈，什么时候能够呈现出他拥有天主圣神的充满？
我们去看，就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最古老的传统里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人的使命同上主的神是分不开的啊。
对。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梅瑟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使命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梅瑟的前期的生活呢，你看他不是仗着圣神在生活，他怎么样，他在宫廷里面受到了这个培育之后，然后他就认为他自己为复兴民族找到了方法论。他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在争执的时候，他就去过去把那个埃及人就杀掉了。那个时候完全是凭借自己的一腔冲动，而不是圣神的这份带领，所以致使他怎么样，就跑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给他的岳父去放羊。好，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天主在运用他的时候，他就不一样啊！他天主在运用他的时候啊，他的生命一下子变了。他虽然呢，他就是在带领这个埃及，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使命。其实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一定会得到这个百姓的欢迎，其实常常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百姓的抱怨。所以那个时候梅瑟就说，我独自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重担，太重了，你看他们都抱怨我。他说，天主啊，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对待我，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那求你把我杀掉吧，免得我再受这样的苦辱。他就感觉这种使命怎么样，非常沉重。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天主怎么样会帮助他。天主就对他说，说你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年老的这个人当中，你给我招选70个人。好，然后呢，就是他要求呢，是他们是老前辈，而且呢是会办事的人，你带领他们进入会幕，叫他们和你站在一起，在那里我要降下与你交谈，然后呢，取你身上的一些神能，就付给这70位长老，让他们和你一起去分担这个管理的这个责任。我们去看啊，那其实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天主怎么样给这个梅瑟去帮助他建立这个初步的管理机构。啊，但是选这个人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他们是老前辈，就是说有威信、有威望，对不对？然后呢，是会办事儿，就是有能力， 啊，这个一般的人，我们选择的时候都是选择这样的人去做领导，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只有这个威望、威信、能力，这个是不够的。啊，所以天主怎么样，就告诉梅瑟，取你身上的一些神能，要付给这些人。而这个神能本身，它是来自上主的神的，那是来自天主的，那是天主的助佑，那不是只有你威信威望就够了。所以我们去看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天主给他的这份帮助呢，这份神能给他们，这就是说这种神能是他们治理百姓的什么一个保障。啊，是你做领导的、做领袖人物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管理者，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份神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来自天主的这份神能，不被天主的神所引领、所扶助，我们这些脆弱的人，就是你很有能力，很有威望，你真的能够干的那些事，都是天主所愿意的。如果我们只是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能力，我们自己干我们自己的一套，你干的那一套不是天主的邀请的话，你这种干的那个事，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虚无。啊，那都是看起来是工程，其实都是什么豆腐渣工程，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教会好不好，这个就同我们的领导人很有关系。就是你的领导人本身，你有没有天主的神能，你有没有上主的神和你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了，就是说天主付给这70位长老神能的时候，我们再看了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呢，他选了70个人，可是到会幕那里去的怎么样？少去了两个人，少去了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在营幕，他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怎么样？他们也享有了这份神能。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若苏厄就对梅瑟说：“他说，你看看那两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来这个会幕，怎么他们现在也开始出神说妙语？他们也享有这种神能了。”他说：“你应当禁止他们。”这时候，我们去看这个梅瑟怎么回答。啊，梅瑟这样讲，他说什么？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为先知，上主将自己的精神灌注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梅瑟的这份胸怀，他和若苏厄的那个狭隘的见解非常不一样。啊，就是我为什么要禁止他们，对不对？我巴不得上周的百姓怎么样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是你管理者享有天主的精神，就是百姓都享有天主的精神的时候，那个更好。所以这个就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神恩祈祷啊，就是复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很多地方都不被欢迎，都被这个管理者怎么样一下子乱死，不让他发展。这个不是天主的意思。啊，那也没有那个梅瑟的胸怀，对不对？当然这个神恩祈祷里面他出了一些偏差，出了一些这个混乱。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取缔他。不是要取缔他。而是怎么样去引导，把这个导向正规，而不是说怎么样啊？他们享有天主的神能了，我们作为一个神父啊，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们就害怕了。你怕什么啊？那保罗说什么啊？说保罗说那个你们不要熄灭圣神，对不对？ 那坏的要远避，对不对？好的要保持，各种坏的要远避，这个才是保路中途的这个交通。所以说呢，就是说面对这种情况啊，我们不是要取缔熄灭神，而是把它引导到正规的这个灵修的方向上，不要让它走偏差，不要让它追求自我，而要让它以天主为重，不是以神恩为重，而是以天主为重。这个也是以爱怎么样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和原则，这个才是关键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只是看到这些人享有天主的神能的时候，我们就害怕，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天主会把这个神能会赋予了其实人？就是因为呢，你要想完成你的使命，完成你的圣召，你要想成为一个良好的管理者，啊，你离开圣神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这些民众都享有普遍的享有这个来自上主的这份神能的时候，啊，我们把它导向正规的时候，这个神能本身为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富。这种财富呢，是从我们内在里面改变我们，它不是光享有那个威信啊、能力啊，不是光从这个外在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你的内在的气质、内在的心态、内在的精神怎么样，你都会转变。
对，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对，
所以说你看梅瑟啊，就是很明白天主的心意。
对，
是吧？你看，就是他说巴不得让民众都充满天主的神，说让天主的精神灌注在每人身上。那我就想到约珥先知书啊，他的预言。当然，在宗徒大事录，就是圣神降临之后，博多禄宗徒引用了约珥先知书的一句话，说在末日，上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硕有又削弱的人身上，是吧？”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了，其实梅瑟呢，他很明白天主的心意，并且他也是这样去生活的。其实作为天主的拣选的一个领袖啊，要明白天主的心意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能够什么，能够有大度啊，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充满天主的神。其实天主的意愿就是在末日，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那么天主的意愿是让每一个人都充满天主的神。说其实你想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充满天主的神之后，那自然都能活出自己本质的生命和价值来，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造的，是吧？并且每一个人呢，就是天主也把他的神赐给了人，让人能够生活这份爱。然后我们刚才去分享梅瑟啊，梅瑟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在旧约里面他是法律的代表，是吧？尤其在旧约当中呢，就是在西乃山上，天主向他颁布十诫，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梅瑟的确做了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吧？在旧约里面，啊，他去向天主去祈祷，为民众不断的向天主祈祷。但是当梅瑟担负这个重任的时候，他也很大的压力啊。当然我们如果看圣经啊，就是那一段的话，就是出谷记，你看梅瑟这个领袖其实做的也相当不容易，是吧？就是这个老百姓一遇到困难就抱怨梅瑟，其实这个老百姓其实抱怨梅瑟在抱怨谁呢？其实在抱怨天主，
在抱怨天主。
但是他们不敢抱怨天主，就欺负梅瑟，说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想用石头把梅瑟砸死，是吧？梅瑟就往往在圣经里面你会描述他匍匐在地。所以说你看梅瑟这个领袖他是非常谦卑的，他当然具有天主的能力，是吧？天主的神在他身上，但是他并没有用这份能力去什么去约束啊，就是去用这种能力去约束百姓，而是什么他用去爱去感化他们。当然就是他求了百姓之后怎么样再去求天主，你说百姓把他欺负得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还想用石头把他砸死，但是梅瑟呢完了之后还为这些民众向天主祈祷。尤其是感动的是梅瑟真的能够有具有牺牲自我的一种精神，就是当他们就是敬拜偶像的时候，拜金牛的时候，是吧？梅瑟把那个石板不是砸碎了就，然后你看这梅瑟呢，就是当他上山向百姓祈祷的时候，向天主祈祷的时候，他向百姓向天主说什么？他说这个百姓啊犯了重罪了，是吧？他们真的冒犯了你啊，因为他违反了天主的第一诫。但是梅瑟说：“求你饶恕这个民族，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从长生册子上抹去吧。所以说，你看，就他完全就是不是为自己的，所以说他很有牺牲的一种精神。而我们去看梅瑟呢，我们常讲灵修的话，就梅瑟有三个四十年，是吧？刚才神父提到了，第一个四十年就是完全生活在一种自我的生命里面，说他是埃及王子，他是长胜将军，是吧？他是建筑能手，他在靠自己，但是靠自己最终是失败的。然后就是给他岳父放羊四十年，是吧？这四十年其实为梅瑟来说是一种净化的时期啊，在旷野中天主用四十年的时间来净化掉他身上的那个老我，是吧？就是完全依靠自我自己的那种能力的。结果这四十年的这种净化，梅瑟怎么样彻底的谦卑下来了。说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天主显现给他。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说在四十岁的时候天主这叫梅瑟，那梅瑟肯定说我可以，我有能力。但是当他经历了四十年的磨练之后，因为每天就是放羊，是吧，在沙漠里面，那么他就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说自己的软弱。所以说当天主召他说我不行，我是一个口吃的人，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天主并没有嫌弃他，天主我要把我的神赐给你，然后这时候我又要与你同在，我必扶持你啊。这是天主对于梅瑟的许诺，也是天主的这份给他这个天主的神，使他能够担当起啊做领袖的使命来。当然在这个出谷记当中我们会看到，真的梅瑟啊，就是他当的其实一个天主的人，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完全不靠自己，他完全靠的是天主啊。虽然他有胆怯，但是他有信德，他信赖天主，是吧？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去反省的。并且我们也会看到，尤其在哪里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建造会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啊，他在埃及当王子的时候，他是建造拉莫斯斯城的一个监工啊，就是这总监，其实也就是为梅瑟来说他是建筑专家，说他很有能力。但是当他建造会幕，如果咱们想到会幕是一个小工程，虽然是神圣的，是吧，但是他比起那个出货城来说是不是小工程啊？但是在这个建造会幕当中，他没有运用自己的能力啊，没有运用自己的智慧，而是完全什么服从顺服于天主的旨意。说圣经里面特别描述特别感动的就是，上主怎样说他就怎样做，一丁一卯都不违背天主的意愿。我想这个是他特别成为天主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完全顺服于天主。是，并且呢他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充满天主的神，是吧？他是这个领袖呢，他是完全符合天主心意的一个领袖。
对，还有一点我记得我是比较佩服的，就是他的团体之间的这份关系哈，就是比方米利央跟亚郎哈，就是当米利央跟亚郎因为嫉妒，我觉得是
就是嫉妒
啊，就是不服梅瑟的时候哈，上周天主亲自替梅瑟说话。我记得那一段为我来说是比较受触动的，就是说你看梅瑟他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领袖哈，他不仅在其他方面上哈有过人的这个领导力说服力，而且他在小的团体里边哈，其实他本身又有一种非常一种那个怎么一种亲和力。
嗯
啊，他是你看上主天主都说这梅瑟是为人是十分谦和的。啊，他不但谦卑，而且非常是和蔼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呢，也包括就是梅瑟他身上的这些能力，我觉得也是天主圣神的一个呈现。
嗯，
比方说他用他伸开棍杖，然后呢洪水就分开了啊。比方说他那个把那手中的棍杖扔在地上，就变成了蛇哈。还有他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磐石流出了水来。我觉得这也是天主能力的一种显示，也是天主圣神充满他，然后给予他能力，能够行奇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记哈，一个呈现。
对，很明显，就天主的神哈，生命
的。对，还有一点，就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每一个领袖或者每一个就是被天主所使用的人都离不开天主圣神的充满，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可能活的只是自己的精神啊，或者是我就是为了彰显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啊我为了就是把这一伙人都操控在我的手中。说唯有哈、啊、让天主圣神带领的这样的生命的话， 才能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天主所使用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随从天主的心意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人。
得心应手的工具。
啊，得心应手的工具可以这样说。
对，
对，
对。
你像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若苏厄。
啊，对。
其实他就是这样。
对。
若苏厄这个百姓为什么会选择若苏厄做他们的领袖啊，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梅瑟头去世之前怎么样俯首。在若苏厄的身上，然后他就充满了智慧之神，这个时候百姓才听从他，他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去行，这个是申命记34章第9节记载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若苏厄为什么他会迎来这个百姓的欢迎啊，就是因为他享有天主的神，梅瑟给他俯首了，把这个神能灌注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照着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去行，就是向梅瑟吩咐了什么，就是法律。所以这个法律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法律的实践啊，这个是维持这个以色列人和天主关系的这份保障。那么行走在天主的法律中，你生活的时候，你就是天主的子民，就是忠信于天主。你偏离这个法律的时候，你不按照这个法律去做事的时候，你就违背了天主。因为法律本身代表天主的旨意嘛。所以这个法律的实践，这个是很必须要有保障。可是梅瑟呢，就是严格的就是执行这个梅瑟的这番精神，梅瑟的这种法律精神。今天我们要去反省，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如果我没有圣神的话，我怎么把这个百姓引领到天主的之内，怎么让这个百姓都按照天主的精神去履行天主的诫命，你怎么去做。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若苏厄他享有天主的这份精神啊，就是使他带领百姓走进天主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若苏厄也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个例吧。
对。
所以你看若苏厄呢，就是当然在那个若苏厄传上啊，就提到就是天主说我要这样扶持梅瑟一样扶持你。关键是梅瑟就是这若苏厄能够带着以色列百姓占领福地啊去征战，那是天主的神在他生命里面。并且天主说我也像扶持梅瑟一样扶持你。所以说天主也把他的神给了若苏厄。你看咱们刚才分享的时候也会看到，前期的若苏厄他的心胸并不是那么扩大。是吧，刚才不是提到了说梅瑟若苏厄听说有两个人没有来也领受了这个也被圣神充满了是吧，他们也开始说那种那个就是出神说妙语，然后若苏厄就说我主梅瑟你给禁止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梅瑟不是这个若苏厄的心态还不是那么扩大，但是你看当他被圣神充满之后，被上主的神充满之后，他一下子生命完全改变，也可以说上主的神使他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使他能够做以色列子民的一个统帅。当然我昨天还给孩子们分享一点，因为现在我给孩子们有时候分享一点啊。就分享了你看若苏厄。你看当他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如果作为一个领军的元帅，一个统帅，他首先是想着这个城里他有多少守兵，是不是他的装备怎么样，然后我要造什么工程器械，我怎么样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耶利哥是一个坚城。说一个坚城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克服的城市啊，也是他进入福地当中遇到一个大的障碍。当然我想着也是以前那个梅瑟派探子去就是碰到这儿，说这里有巨人是吧，他们害怕。但是你看若苏厄呢，他作为一个统帅，他并没有去召开军事会议啊，把高级将领都召来说他怎么准备兵准备将是吧，他准备好的器械怎么样，首先派探子打探然后去攻打他。他没有，他去祈祷。所以当他祈祷的时候，天主给了他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式。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反省的。天主说你让司祭抬着约柜啊，就是去 围着城墙转圈是吧，一天转一圈，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有时候天真化灵到了，让人的理性无法理解，就是让这个七个司机抬着说抬着推着七个号角是吧，抬着约柜，然后老百姓不许说话，跟着走但是不要说话，就是让人只是听这个号声，然后也不说话，就围着就转一圈，然后回家，就回到营里。我就想这一点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若苏厄他的心得是吧，另一个也是说司机的心得。这也就是你看，当一个统帅啊，当一个领袖，他充满天主神之后呢，他能够说影响他的团队。我就记得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在这个也不是原先福传组也分了几个小组嘛，然后呢神父就是说这什么样的组长带什么样的组员，那确实不一样是吧，但是说的人差了很大，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属神的领袖呢，他会让整个的跟随他的人怎么都一下子充满神圣神，就是他们能够什么，就是在这个祈祷中去看，而不是说凭着人性。如果凭人性的话，你让司机抬着约柜，司机抬约柜干嘛呀，说转一圈就回来就歇着，你光转圈那城墙就倒了。但是他就相信，他就并且这样去执行。当然还有一点呢，第七天说这转七圈，然后最后呢要一起喊是吧，一起吹号角一起喊啊，当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我想这一点呢是作为一个领袖啊，真的是需要反省的。你说天主没有给他用这是正常的方式是吧，去而说给了他一个就是很难理解的方式，很简单的，其实打仗不像打仗，像和旅游一样是吧，抬着右轨转一圈，然后就很轻松。但是你想守城的人怎么看，哎，看着这群人是不是像傻瓜一样，说你攻城来了不攻，你在这你抬着约柜，他们又不懂的什么，光在这转圈，你说转一圈就回去了歇了，你说这如果是守城的人想着这些人，这来接什么人啊是吧。但是你想若苏厄呢，他真的就是他能够服从天主的旨意，他能够说突破自己理性的这种局限，他不是被理性，如果有理性影响的话，这都不可能的事，但是他这样做了啊。当然最后呢就是说城墙就是在他们转完了最后一圈的时候，城墙倒塌了，然后他就带着人进入了这个耶律哥城。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感觉啊，真的是，这就是天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说在人看是一个奸臣，但是天主眼中呢，他就是一个就像神父说豆腐渣工程。你看人喊着喊着就把他城墙都是喊塌了，你说这城墙多豆腐渣是吧？其实不是豆腐渣，是说天主的能力啊，使他倒塌。所以说这个我想呢，为我们今天的跟随天主人来说，也是特别需要就是学习和反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天主的神，我们能不能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被圣神所充满，被圣神带领。然后呢，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着自己的理性，我的能力，我想办法，我怎么样解决拿下他，他说天主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虽然你让我做的可能说很超越我的理性，是吧，我无法明白，但是我相信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结束了民长时代之后哈，以色列民族进入了君王政体的这个时代。所以提到君王的时候，不得不提撒乌尔先人，撒乌尔君王啊，就是他是一个被先知所富有，特别是一个被圣神所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的结局哈，好像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
是一个悲性的人物。
对对。
关于这个撒乌尔吧，其实也是蛮有这个教训意义的啊。就是我们去看撒乌尔的时候啊，他是第一个君王，
对、
啊、
第一个君王。
但是他怎么样？他你看是撒穆尔去为他富油，啊，把油倒在他的头上，啊，口吻他说，不是上主给你富油，令你做他百姓以色列的首领吗？是你要统治上主的百姓。我们去看这个啊，就是撒穆尔为他富有，然后他就怎么样被立为君王。 其实这个立君王的时候去富有，富有本身就标志着啊怎么样被天主的神所充满啊。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富有就是指圣神啊，若望一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那就是指圣神。那么你富有呢，就是说你作为君王，你的权力怎么样是从天主来的，是天主赋给你，是天主给你富有了你才有这种权力。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份能力啊，你的这份权力啊，是完全应当属于天主啊。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这个身份，如果你本身不属于天主了，除了不听天主的话了，那就是肯定你有问题啊！你的所有的方针、所有的策略、所有的治理怎么样，都应当怎么样，是为天主办事，不是你要办你自己的事，就要明白这个啊！所以你看，我们神父们也被富有，对不对？啊，你作为司祭，你也被富有，你的富有是你要办天主的事，不是你要办你自己的事。要办你的生命呢，应当全部顺服在天主的旨意之下，这个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富有本身啊，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都很有意义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就应当想到圣神是你的富有，你就要听圣神的话，在圣神的领导下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撒乌尔的时候啊，就是说他怎么样，就是天主的神让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撒穆尔就告诉他，你一进城的时候，你就会碰上一群从高丘上下来的先知。他们又弹琴又打鼓又吹笛，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出神说妙语，那个时候呢，你圣神上主的神会突然降在你身上，你也会怎么样啊，出神说妙语，成为另一个人。就是上主的神对这个乌尔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转化是刹那之间啊，让他成为另一个人，其实说就是要立你为君王，你和其他的人怎么样，就是不一样啊！你的生命的实质已经引着上主的神怎么样转化了，所以天主要拣选你，要让你完成一份这个很重要的这份使命，对不对？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天主给他富有之后，上主的神临在他身上之后，他的生命真的就发生了转变啊！所以呢，就是说后来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外邦人去侵犯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撒乌尔一听这样的话，他怎么样？上主的神降在他身上，他就勃然大怒。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就到这个各支派里面怎么样，去号召这个百姓们，然后就号召他们怎么样，我们出去要去攻打这个外族人对我们的侵犯。然后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怎么样，就是把这个阿孟人的这个重重包围怎么样，就击溃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带领这个各支派把这个外邦人打败了，这件事其实为撒乌尔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他将来怎么样作为君王，其实就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这个为他的前途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我们去看撒乌尔的时候，其实撒乌尔这个人，他其实从本性上来讲，他虽然是长得那个个头挺大，对不对？但是他非常懦弱，他的性格里面他是非常非常怕事的啊。 所以说呢，当那个这个撒穆尔就是集合这个各支派和家族怎么样，就是要抽选啊那个看看谁能中签，中那个签，将来怎么样能够做君王，为他选择这个君王的候选人。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其实是撒乌尔的他中了签。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撒乌尔怎么样，他不敢担任这种使命。他感觉到很胆怯，所以他就怎么样藏在了那个行李里面躲起来了，像缩头乌龟一样，他很害怕。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表现啊，就让很多人怎么样，就是反对他做君王，都不赞成。让他这样的人做君王的话，这么胆怯，那将来我们有什么前景啊？所以就很反对他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一个这样懦弱的人怎么样，正是天主的神怎么样扶助了他，完成了使命。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使命的这种完成，不是出自我们本性的人格的完美，不是出自我们有什么胆量、有魄力、什么有这个才能、才干，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啊！你内在的生命里面有一份力量，它在推动你，它在扶持你，它在帮助你，在引导你，而这个正是圣神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呢，他前期的使命他完成的很顺利，就是因为上主的神怎么样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会看到他后期怎么样，他做君王做的不怎么样，他一点都不成功。他怎么样，他犯了错误。你比如说吧，他在这个战前怎么样，他去充当司祭那个角色怎么样，那个撒母耳还没有来呢，他就慌了。如果在战前我们不去祈祷，不去祭献天主的话，下面的军心可能就会紊乱。就是我们祭献了天主，天主是我们的保障，这个为这个战士来讲是一个鼓舞勇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但是那个时候撒母耳怎么样还没有来呢，他就充当司祭，僭越权力怎么样，他就祭献了天主啊。后来他犯了好多这样的错误，类似的错误啊，你比如说他乱下军令啊，让人们守斋，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在战争的过程里面那些人都饿着肚子，结果怎么样，他逼迫了这些士兵怎么样都开始吃那些代谢的东西，吃不洁的东西啊。又比如说他甚至后来他去让这个女巫给他把那个撒母耳的这个魂儿给招上来，对不对？他用这样的这个方法都是很违背天主的。又比如说他在那个战争里面获得的那些战利品，天主让他怎么样全部焚烧，他怎么样，他贪财，他不按照天主的话去做。
不听话。
不听话。所以他就把战利品融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天主就怎么样离弃了他。好，我会看到天主离弃他的时候，他就犯很多错误。他的心胸变得那样的狭隘。就是他不能，他容不下这个大卫怎么样，他杀那么多这个士兵，容不下那个妇女们唱的那首歌，大卫杀一万，什么撒乌尔怎么样杀一千，大卫杀一万，一对比的时候他受不了。你可见他怎么样，也没有那个自我价值，没有自我价值感啊。他是一个这样的心胸狭隘的人。当上主的神离弃他之后呢，我看到呢，就是常有恶神的骚扰他，常有恶神来骚扰他。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天主的神离弃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 一事无成，他就做不好啊。他甚至是嫉妒这个大卫，对不对啊？去迫害这个大卫啊，他不能够行走在天主的这个路线之内，所以他看不到天主要做什么。他不是像你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古圣若瑟，对不对？有一种默观的能力，他能够默观到天主要做什么，对不对？他没有这种能力，他就是一味的就是要把大卫怎么样干掉。他没有看到天主对大卫的这种提拔，他的心胸很狭隘，他怕的是大卫怎么样把他儿子的那个地位怎么样取代了。怕这个，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他的后半生的时候，他很糟糕啊，就是因为上主的神离弃了他。所以我们这些有神恩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如果我们不去行走在天主圣神内，我们去犯了很多的低级的追求自我的错误，而不要天主，不要爱，然后犯很多低级的错误，把这个价值次序颠倒，对不对？爱这个，甚至爱这个经济啊！现在又有某些人讲什么讲什么经济恩高，你可以乱讲，对不对？你把那个经济的恩高，你看成是天主的祝福啊，而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偶像去崇拜的时候，完了，天主会祝福我们大家。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你们先该追求天主的果和他的义德，其他的自会加给你们。现在我们不去追求天主的果，不去追求天主的义德，而现在先去追求这个经济，追求这个财富，这个已经是价值的一份颠倒。当我们步行在天主的路上，我们去这样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时候，是不是上主的神会离弃我们？要小心，那不是你有神安了，你就是为天主，不是这个。啊，真正检验神安的那个标准，天主教教理还是在告诉我们，真正来自圣神的真正策立就是爱。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不去爱天主，而是把这个万物啊，把经济啊，把这个什么这个神恩的礼物啊等等，这天主之外的东西看成是第一的时候，我们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这个撒乌尔的这种低级错误。撒乌尔为我们的享有神恩的人来讲，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希望大家不要犯，不要像他一样。
好，谢谢浪神，谢谢沈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带大家去看大卫呀，比方还有新约的人物若瑟哈，或者是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当然，我们从神父和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们真的深深的领悟到哈，每一个人的使命，或者是我们若想活出我们的圣召，完成我们的使命，真的离不开天主圣神的扶持与协助。但是呢，作为我们每一个拥有天主圣神的人来说啊，怎么样随从圣神的带领去生活，那是更重要的啊，更值得我们去留心啊，去警惕，让我们有一颗啊敏锐圣神带领的心，常常随从他的带领，致死我们啊自身的一些私欲，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啊天主的形象来。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且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